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敬拜、感谢和赞美，因为你本为至高，可是你自己降卑，却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你是神子，但是你却甘愿自己被称为人子，因为你愿意与软弱的世人认同。亲爱的主，你自己是神子，但是你却甘愿卑微来到这个世界上，自己降卑死在十字架上，你受尽人间一切的苦痛，因此你能够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因此你能够与我们认同，因此我们也能够知道你是一位体恤我们软弱的主，因此你是我们软弱当中随时的依靠，随时的帮助，我们敬拜你。亲爱的主，今天晚上当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再一次说你统辖万国万民，但是你也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住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能够完全的掌完权。当我们这样用嘴唇用这样的歌声来敬拜你的时候，亲爱的主啊，让我们的全人，让我们的全身都要讨你的喜悦，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你面前的敬拜。愿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主，这是我们的心声，愿你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也白白的舍去。主啊，在得跟舍之间，我们就看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祝福就增加，你的心满足喜乐，我们的心也满足也喜乐了。在得跟舍的中间，主啊，我们好像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成为流通你祝福的一个器皿和管道。主啊，这样子的人生何等有意义，何等有福气，何等喜乐，我们感谢你。其实到最后，当你要使我们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我们自己先成为蒙福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也要借着一同拨饼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时间虽然不是很充分，但是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要匆忙。在拨饼之前，我先让给大家一起来念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这一段圣经记载下来，是要让我们晓得设立主餐的原因。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26节，圣经的作者这样记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所以这是告诉我们第一个主餐的这个由来。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纪念主，我们借着这一段时间思想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借着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在主的面前自己省察，因为圣经提醒我们说，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主餐的桌前，我们也想起经上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多，还是同领一个饼，还是同领一个杯，那就表示说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主餐的桌子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和好的地方。我们既然同用一个杯，同领一个饼，我们在主面前也就要彼此合一，也要彼此和好，好吗？所以这是我们在等一下要分饼杯的时候，我们借着诗歌，借着默想来思想主餐的意义。188首，我每思念十字宝架。 好吧，我们先唱第一节第二节啊。那么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想请分饼编的这个弟兄就到前面来，借着这头两节诗歌，我们先思想主钉十字架的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晚安。在读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之前，报告一件事情，有一个车灯忘了关，是 Quest 尼桑 Quest Minivan MDK17G MDK17G， 是您的车子的话，就麻烦您赶快去把车灯关了。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为大家读这段经文。我念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就跟着看这段经节。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的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礼拜六的晚间，我们众人可以来敬拜你。谢谢你借着饼杯，借着诗歌，彰显你圣灵的同在，来触摸我们的心灵。亲爱的耶稣，我也恳求您，让在你面前无用的仆人能够替你把当日你所说的话语带给你门徒的冲击，只要能够带给我们1%、1000%也是好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几个教会合办的一个家庭营，谈到夫妻关系，有这个自由分享的时间。有一对夫妻，丈夫就分享了，他们结婚已经10多年，他的孩子大概大的时候已经14、15岁了。这个丈夫说，他说他还记得他跟他的太太结婚新婚夜不久之后几天，有一天他的太太娇答答的跟他讲，要问他一个问题，问他说，叫他的先生名字，说，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现在我人已经嫁给你了，若是有一天我跟你妈都掉在河里，请问你先救哪一个？这个先生在这个自由分享的时候就说，他说我当时一听这个问题就嗤之以鼻，说，嗨，这还有什么好问的，这东西这有什么还讨论的，当然是先救我娘啊。然后他说，这个小小的事件在过去两个人1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常常的被他的太太重新提出来。我想在我们当中，如果在国内长大参加过斗争大会的，就晓得这是什么意思，斗过一次还要再斗一次。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一个太太，这个新娘问这个问题合适不合适，我们今天不讨论她的心胸是不是太狭窄。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新娘子问这个问题，她其实只是想知道自己在丈夫的心中究竟是什么地位。而对这个丈夫来讲， 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子问，因为这个显然这个太太已经是他爱的对象，已经是他生命中一部分了。但是现在这个太太问的问题太过分，太不自量力了，怎么可以把他原来生人生里面的其他的关系打乱呢？你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你就好好的排队吧，怎么可以插队呢？如果要插队，怎么可以插我老娘的队呢？啊，谁的队你不插，插我老妈的队。太岁头上动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个太太趁着自己还娇滴滴的时候，想要 secure， 想要套取，想要得着在自己先生心目中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你发现耶稣他直接的毫不犹豫的清楚明白的不留下任何幻想空间的要求在人心目中居首位。耶稣并不是娇滴滴的说，哎呀，我在你心里算老几呀？”不是，他这里面他用非常清楚的话，毫不犹豫的直截了当的不留下任何其他幻想解释的空间，命令这样的事情，要求这样的事情，宣告这样的事情。然后他用两个比喻让听的人好好的去想。耶稣在人的生命中必须居首位，对每一个信徒都是如此，对任何一个信徒都是如此，没有一个可以例外。这是一个普及的挑战，这是一个普及性的宣告。我在两个多月前曾经讲过，在现今在教会里面对于门徒有一个定义，认为门徒是从一群基督徒当中找一些比较愿意认真的人来，再把他训练训练，磨练磨练。我在两个多月前讲过，这个其实不是当初教会里面或者说第一代的教会，包括耶稣用门徒这两个字的意思。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意思也就是说门徒的定义就是有任何人想要到耶稣面前来的，这就是一个门徒的定义。任何人若想要到耶稣那里来，若不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那么到耶稣面前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不是在一群认识耶稣的人当中再挑选分别出来一群人，任何一个想要到耶稣这里来的人，门徒就是任何一个想要跟耶稣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关系的人，任何一个想要这样的人就是门徒。在马太福音第十章37到38节，你们不必翻，我念给你们听。我们中文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37到38节是这样子，翻译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我在两个月前曾经讲过，这在马太的福音里面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没有门徒这两个字，换句话讲，更实在的翻译应该在马太福音那里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于我， It's not worthy of me，意思就是说不配跟耶稣发生任何的关系。不要说是我们想到好像门徒认真的关系，而是说根本不配于从耶稣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就连这个救恩的关系耶稣说都不配于我。所以耶稣要在人的生命中居首位，是一个普及一个普遍的呼声跟挑战，不是对一群人信了之后想说哎呀我现在愿意认真了，而是任何信的人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必须是首位。
耶稣必须是信他的人生命中首位，而且是生命中的每一个方位全面性的居首位。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这里，耶稣用非常强的字眼用句表达一个人必须在他生命的全面性每一个层面。在这里耶稣甚至于不用金钱这两个字，他甚至于不屑于用金钱这两个字来强调人必须在每一个层面全面性的以耶稣为首位。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在第26节的最后结尾的地方有几个小字，爱我胜过爱这五个字原文作恨，意思也就是说耶稣原先讲这句话按照路加的记载应该是这样说的，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中文的翻译为了让这个意思缓和一点，为了避免误解，把它翻成爱我胜过爱，翻译的是很合适。因为原来耶稣用恨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要人来恨他地上的真正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这里面耶稣用的字眼非常强烈，是要让人很清楚的知道没有任何其他可以疑问的空间。有人就误解认为基督教要推翻人的常伦，其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提到在教会当中一个人要怎么样对待自己家人的时候，我念给各位听。保罗在这边在提摩太前书谈到教会里面的寡妇，谈到一些寡妇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保罗先讲的是讲到寡妇里面若是有自己的亲人的时候，应该是这些亲人来照顾他们自己家属里面的寡母。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基督教从来没有教导要人推翻自己人的常伦，耶稣自己的言行也是如此。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六节，马太福音十五章到第三节第六节，耶稣这里说，他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是耶稣对法利赛人清楚的教导。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当玛利亚的兄弟拉撒勒死了之后，耶稣到了玛利亚的家里的时候，看到玛利亚哭泣，听到玛利亚的悲伤的时候，完全没有责备玛利亚的意思，甚至于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说耶稣哭了，他与玛利亚认同玛利亚对于自己兄弟的感情。马可福音第五章十九节，在格拉圣一个被鬼附的人得到释放之后，恳求与耶稣同行，恳求与耶稣同在，很明显的人，这个人一生已经打算就跟着这一位奇妙的夫子。耶稣不许他，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把神在你身上做的何等大的事告诉他们，完全没有叫这个人切除自己原先亲属的关系。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在十字架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承受他原先完全不需要承受的刑罚苦楚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母亲交给门徒约翰，告诉他的母亲说看啊你的孩子，看着约翰说看啊你的母亲。耶稣的言行，教会之后的教导，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到这里面绝对不是要一个人来推翻自己的常伦，乃是用恨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自己的性命这样子非常强烈的字眼来表达，在人生命的所有的层面里面，包括人其实在本性自然的本性里面晓得我们生命中最可贵的那一个层面， 耶稣必须居首位，没有任何可以跟耶稣匹敌的，没有任何可以跟他竞争的。 There should be no rivalry， 没有任何的竞争，没有任何的匹敌。人心中其实知道，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是人生命里面非常可贵的。这就是为什么911过后，当美国人接受一些问卷，接受一些调查的时候，有许多的美国人说，哎呀，经过这一场悲剧，不是住在纽约的美国人都说，经过这场悲剧，我现在终于醒过来了，我要多花一点时间在我的家庭的身上。因为人其实心里面知道，在他生命中，父母、兄弟姐妹、妻子、丈夫是非常可贵的。耶稣用这样子人本性里面知道的事情来表达，耶稣用这样的方式，为了让任何一个想到他面前的人知道，以耶稣为生命全方面的首位是一个绝对重要的事情。我刚才已经讲过，神的诫命从来没有要人离弃自己生命中重要的父母、妻子、丈夫、儿女、兄弟姐妹。其实是人自己不知不觉的离弃了。各位，在我们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离开台湾、离开大陆、离开香港、北京、上海、武汉，到美国来求学的时候，离开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有谁是因为说神告诉我离开你们？我们为了比较好的学位，我们为了一个比较好的前途，我们为了一个我们以为比较好的生活环境，没有经过什么考虑就离开了我们的父母。现在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发现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来到这里不习惯，在那里我们照顾不了，一直到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在我们二十年前、十多年前离开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生了孩子，自己晓得对自己儿女的那种心肠，才试着稍微回头揣摩一下我们的父母看到我们离开家乡的心情。但是还是一样，为了很不值得的事情，薪水更高一点，我们就离开我们自己的儿女。我所谓离开，并不是说我们把家摆在纽约州，然后搬到加州，而是薪水再高一点，我们就愿意一天多花三个小时的时间 commute。我们没有想第二次，为什么我要把那三个小时时间花在搭车上？为什么我不把这个时间跟我的儿女、跟我的妻子在一起？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诫命从来没有要一个人来不享受他的人的长轮，是我们自己不知不觉的就有很多不值得的东西来把值得的东西放在一边。事实上，当人不以耶稣为生命的首位的时候，人自己是失落的。一个失落的人又怎么可能得到自己的妻子、丈夫、儿子、女儿、兄弟姐妹呢？人若不以耶稣为生命的主宰，他自己本身已经失落了。耶稣用这么强烈的字眼，为的是要让任何想要他到他面前来的人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绝对重要的。路加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各位弟兄姐妹，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不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文化，任何什么样的运动，宗教运动也好，政治运动也好，思想哲学运动也好，每一个运动的发起者都很希望有很多的跟随者。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的言行，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了许许多多听起来刺耳的话。 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讲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许多的人想要信他，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这是一个绝对重要的事情。人要认识耶稣，想要真正的在认识耶稣这件事情上得到真正的好处，真正的福分，必须以耶稣的生命为首位。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一个少年的官，有地位，有钱财，受他周围环境 community 的尊敬，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还可以做什么？那一段经文是在少数耶稣遇见的人当中，耶稣说，变卖你所有的，那分给穷人，然后你要跟随我。耶稣对马太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耶稣对刚才我说格拉顺那个富贵的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耶稣很清楚的看到那个少年官心中来到耶稣面前的心态。那个少年看一看耶稣，觉得耶稣只是一个 add on， 就像我们去买车 option accessory gizmo， 所有那些加在那里会让车子更 fancy 的东西。那个少年官从来没有想说，来到这个来到面前的这位夫子必须是他生命中的首位。 It's just another add on， just another option remote control cruise。 所以耶稣很清楚地告诉那个少年官，你必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耶稣必须是人生命的首位，不是 option， 不是 accessory， 不是 gizmo。 耶稣把这样的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当时听到他讲话的人，然后他用了两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比喻让人深思。第一个是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讲到盖一座楼，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表面上这个比喻好像让听的人都说，对啊，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是的，耶稣讲这个比喻厉害的地方，就是因为听的人晓得，在人生的经历里面，许许多多的人盖楼盖了一半就不盖了。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三节，施羊的比喻是同样的一个作用。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讲比喻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之后，不把那九十九只丢在旷野，然后急急忙忙的去找那失羊。各位弟兄姐妹，当时听的人听耶稣讲这句话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会把九十九只丢在旷野为了去找那一只。耶稣讲这个盖楼的比喻，并不是表面上好像以为说世人都非常懂得数算代价，其实人经历的事实不是如此。我几年以前，对不起，我要讲大陆的事，我等下讲台湾的事哈。几年以前有机会到大陆，到上海，哇，到处都是大楼，但是我也发现有很多楼盖了一半不再盖了。接待我的那个人就告诉我说，上海现在经济非常的蓬勃，但是也有很多大楼盖了一半就不盖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些大楼都是原先有很多社会上有地位有知识的人，有建筑师，有会计师，有计划的，有很多的人凑在一起说，我们要盖一座楼，说不定也花了好几百万好几千万的美金了，盖盖的就停住了。我从小在台湾长大，也看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在台北，在桃园，在新竹，都有楼盖了一半就不盖了。耶稣讲这句话，并不是说世界上的人都懂得来数算恩典，人太多的时候是用侥幸的心，存着试试看的心， 人太多的时候，人追求的东西，人其实完全没有把握，完全没有认知，只不过说，哎呀 ，what the heck， 试试看吧。我们教会有一个 young adult， 是英文部的 young adult English congregation， 有一次他告诉我，这位年轻的弟兄有他的所谓的这个有他带刺的地方需要磨练，但是当他跟我提到他父亲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我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我当时的感受。这位年轻人跟我说，他是在这边生长的，他的父亲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 OBC， 就来到这个美国打天下的。他就说他的父亲从他初中的开始就不停的念，要上好大学，找一个好 job。然后他说他每次跟他父亲传福音，他父亲都嗤之以鼻。他说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在他小的时候，他父亲曾经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理想的人，曾经是一个那个时候在美国华侨界有任何要游行要有任何的政治运动的时候，他都会参加的。他说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父亲突然之间失望了，然后就再也不提他原先所热衷于的那个政治理念。然后说他的父亲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这位young adult告诉我的。他说我的父亲每隔一年多就会换一个东西，沉迷于那个东西。他说几年以前他沉迷于种那些绿色的东西，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了，他讲英文，绿色的种一大堆，然后剪下来放在果汁机里面打。他说他沉迷于那个的时候，我们家的客厅，他们据他跟我说，他家的房子住在北边，是一个非常好的区里面的房子。他说到处都种那个绿苗，然后他从大学一回去，他的爸爸就是又拿那个剪刀剪给他打果汁机给他吃。他这个儿子就跟我说，他说我就想跟他爸爸跟我爸爸讲说 ，You are eating grass。然后一年多后。换了天山雪莲，现在是那天山雪莲，哇，每天早上像那个忠实的不得了，起来换奶泡奶，然后逼他的儿子吃。他说这个样子，他跟我说，他说我想告诉我的爸爸 If you like yogurt there's plenty of them in the supermarket。 他说你为什么要喂我吃这个又酸又难吃的 yogurt。 一年多之后又换了，现在是红茶，但是那个红茶上面要让发霉，发大概两寸厚的霉，每一年变一个花样。各位弟兄姐妹，曾经有一个人说过，忘了他的名字，他说当人不能相信，拒绝相信真理的时候，他的结局是他会相信任何事情。 When man stop believing in truth, he end up believing anything. 这个young adult，他说他的父亲，他说 made a fool out himself. 他说来到我们家的人，他的朋友，他热衷于什么就从冰箱里捡那个东西，冰箱里拿这个。他说我坐在旁边看，我心里面在想说，当我跟你传真理传耶稣的时候，你为什么嗤之以鼻，而你却拼命的追求这些东西。各位弟兄姐妹，人绝大多数没有认识清楚，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只因为我们想我们就开一个公司，我们就办一个公司，我们就做一个东西，等到试了之后，试到后来，人心灵的胃口就坏了。当耶稣提出这个挑战的时候，他晓得听到他的人心里面会想，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首位。耶稣说，你们当中哪些人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当人诚实想的话，会发现我们做了很多时候没有算计。这是他第一个比喻有力量的地方，似乎是要让我们仔细的来数算这个代价。然后他用第二个比喻讲到王与王的打仗。第一个比喻似乎 是告诉人说，你先不要到我这里面前来，你先数算看看你付得不付，付得起不付得起这个代价。
然后31节到32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
这第二个比喻带入另外一个层面，耶稣借着这第二个比喻问一个问题：人啊人啊，你很可能算了算，算来算去之后，你说在我过去的经历里面，在我过去曾经以天山雪莲是为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我曾经以这个红茶发霉的红茶是我生命重要的东西，但都没有意思，都没有味道，所以我什么都不跟随。耶稣说，但是若是有一个王要来征服你的性命，在还远的时候，你先数算一下，你胜得过他吗？你若胜不过他，岂不趁着他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提出一个毫不犹豫清楚的要求，他不需要趁着一个自己还娇滴滴、身材还不错的时候来套取人另外一个人生命中的地位，因为有一天万妻必须跪拜，万口必须承认。但是今天在听到他的呼声的人，要想在那一天发生之前，我付不付得起代价来抗拒他。这是第二个比喻有力量的地方。耶稣不是一个用撒娇的方式来求我们，请他做我们生命的首位。有一天，神荣耀的儿子要全然的彰显，天地都要被卷去，人能够数算的代价之后不回应吗？耶稣是万主之主，能够不在今天还是机会的时候顺服于他，与他求和，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他说神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里面放了一个空处，这个空处唯有神在与人生命结合，填满这个空处，人的生命才会得到满足。但是奥古斯丁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空处是我们心房里面那小小的一个角落而已，这个空处是人心里面的宝座，是人心里面的王座。我们或是让耶稣坐进我的生命里面做王做主，否则按照耶稣所说的话不会有任何的意义。耶稣基督用非常清楚的话语让当时听到的人晓得，耶稣必须是人生命的首位。我今天讲这个信息主要是想给这个月教会的宣道月做一个引子。下个礼拜玛丽兰圣经华人教会的刘传章牧师会来我们这边带宣道年会，一年一次，教会有宣道月，是我们聆听主的声音的时候。耶稣在我生命居首位，这件事情是什么意义？在几年以前，大概是87、88年开始，曾经有几次，我们在宣道年会的时候，呼召弟兄姐妹奉献，也有10几20个人。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宣道年月里面，宣道年会里面都有人回应，有几个人如今是全时间的，其他的呢？对于某些基督徒来讲，以基督为生命的首位，它的意义是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是少数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中是这样子。但是的确在某些基督徒的里面，当他仔细的思想聆听主的声音的时候，他会发现以基督为首位这件事情对他来讲的意义
是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再安静。我曾经跟表示奉献过的一些弟兄姐妹偶尔谈过，有一次跟一个弟兄谈，我说你最近事情想法怎么样，他说还是想了。我心里面就很高兴，因为人想奉献做传道绝对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有的想法。我现在问你们，你心里面很想全时间做传道举手，你们大家看看就知道了。换句话说，这个想的意念不是一个自然人的意念。但我说然后呢，他说可是呢我也有一点犹豫。为什么？因为看到周围一些奉献的人下场不大好。我听到他跟我讲这句话，我心里面有一点安慰。我虽然没有问，我猜大概在他的眼里我的下场算是好的，因为我很难相信有人会对着一个下场不好的牧师说我发现奉献的人下场不好。我里面很兴奋，因为这是一个聪明的弟兄，这是一个眼睛明白的弟兄，这是一个看事情看得很清楚的弟兄。我不知道这位弟兄今天有没有在这里聚会，我不戴眼镜也看不到你们。刘明慧牧师不是唯一不戴眼镜看不到人的人，但是我希望你继续听，你是否付得起抗拒的代价？没有人说全职的传道人下场是好的。我也想或许在若哥教会做牧师是蛮下场好的，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给人占住了。哎呀，你看那姓詹的站在那里都不走。但是我希望有过这样回应的弟兄姐妹，你数算了，你应当数算。我奉献以前我也数算过，但是我到后来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当这位王要征服我的时候，趁还远的时候，我是否要与他求和？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以基督为首位，以生命的首位，或许是要你继续忠心的支持教会的宣道事工。在这个非常困难、经济困难的时候，仍然忠心的支持。基督必须在人的生命中居首位。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你当日许多听起来让人非常难以回应的话语，却仍然有一群忠心的人跟随你。因为圣灵的保守以及你的爱一而再再而三的浇灌在他们身上，所以从你荣耀的坐在宝座上之后，教会历史里面前仆后继的总是有人被你兴起来。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这个教会，从我们当中继续的兴起人来，成为你在地上荣耀的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把他的话语能够陈明，也把他的心意在我们中间讲清楚。跟随主是有代价，我们要计算这个代价，但是从反面来讲，我们能够不付这样子的代价而面对这样一位主吗？所以愿意这样子的信息在我们的心中能够继续常常的提醒我们。有几样事情要很快报告一下，招待没有给我新朋友的名单，所以我问一下，没有，我们也招手，不过还是问一下好了，不死心还是问一下。在我右手边有今天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同聚会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吗？如果有的话，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或者带来的朋友介绍一下。 有吗？我戴了眼镜，有时候也看不清楚。在我左手边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哈。那我盼望等一下聚完会之后，我们有主日学，主日学完了之后，我们楼下都是有一些简单的茶点招待。我很欢迎大家，不要急着走，好吧？我们盼望周六我们人不是那么多，盼望大家能够彼此有机会能够认识一下哈。如果你还没有名牌的话，大家能不能把名牌拿起来都看一下？带名牌的高兴的 show off 你的名牌，好。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外面的招待讲，好不好？我怕我们挂这个名牌呢，大家比较熟。好，我有几样事情要很快报告一下。那么10月13号是在下一个礼拜天，我们有青少年的家长会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同工的分享呢，也有我们青少年部的这个同工孔文玉弟兄他所写的这一个文章和分享，好吧？我盼望我们中间凡是有青少年子女的这些家长们，我们都看一看，同时尽可能参加这个家长会。好，那么我们在11月17号有这一个季的敬礼，所以从上一个礼拜三的祷，从这个礼拜三祷告会开始，我们每一次大概都有差不多5位到6位左右的这个要受敬的弟兄姐妹做见证，好，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参加，一起分享他们信主的喜乐。我们10月27号主日下午1点到3点15分有会员大会啊，我盼望我们周六崇拜的弟兄姐妹呢，那么你还是在那个礼拜六来参加崇拜，可是呢，我们盼望那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能够把时间留出来，能够参加会员大会，好不好？为着我们家里面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关心。好，我们在10月21号特别聚会里面，21号到24号，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晚上7点半到9点钟，我们有一个教会特别的培灵的聚会哈。这个是过去几年都有解经讲道研习会，那么原则上都是没有对弟兄姐妹开放，都是让有一些讲道服事的这一些牧师一些信徒参加。可是我们去年跟沈牧师提说，盼望晚上的时间能够开放给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变成一个培灵的聚会，所以我想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好，10月21号到24号接连4个晚上，是很宝贵的一个机会，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预备心，能够把时间抽出来能够参加。那么刚刚詹牧师也报告过，我们下一个周末就是宣道年会啊。那么宣道年会是礼拜五晚上就开始，接连有4堂的信息。那么在礼拜六的下午4点钟，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专题，我们也非常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参加。然后在5点15分的时候，我们在交谊厅有聚餐，每家带一个菜。6点半我们还是一样有周六的崇拜跟宣道年会的信息。那么我想我们周六的弟兄姐妹已经比较习惯做菜，所以下礼拜六请你做稍微大盘一点。那么万一有一些平常礼拜天来的人，他们习惯了是就是到时候就混进去吃了哈。那我们很大方的来做主人没有问题，好不好？这个比你平常分量做多一点，好不好？好，这是我附带提一下，可能我是心眼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好，那说不定其他平常不常来的人也做很大盘来，不过我只是以防万一哈，我想没有问题。好，这是关于宣道年会。我想我其他的一些报告的事情就到这里为止了。詹牧师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报告？没有哈。好，那么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一起借着饼杯来纪念你怎样为我们死。我们借着饼杯再一次思想你对我们的爱，知道你既然这样子爱我们，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够为你而活。也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再一次教导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跟随你做你的门徒是要付怎样的一个代价。但是在你自己爱的激励底下，我们就深深感受到没有任何的代价是一个太大的一个代价。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要分散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